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一，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5点到6点为您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热线呢为您开启8882751628，您有车子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都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呢，车圈还发生了不少大事儿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展开来说说。首先关注第一个消息，就是美国交通部长叫肖恩达菲，他呢日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再次重申说呀，美国的卡车司机必须得会说英文，否则呢会被吊销商业驾照并且强制停运。已经有司机因为不会说英语这个事儿被强制停运了，这个数量是多少呢？
刚刚看的是今年是已经1500例哈，1500个案例。为什么呢？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呢，他就说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个交通法则啊，本来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去考这个他们叫 Class A 驾照哈、Class A 驾照，然后呢需要什么呢？就是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ELP、意思就是你要至少能够讲英文讲的比较溜。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假如你万一哈有什么事故啊或者怎么样，那警察过来了，你不知道是哪一国家的人，你在那叽里呱啦的讲了半天沟通不了那是很要命的事儿哈。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说在2016年奥巴马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美国交通部的这个就是说卡车司机，特别是大卡车司机啊，必须讲英语的这个规定，他就给你搞得有点就是不汤不水，就是说削弱了，他又不敢把它全都拿掉。就像那个很多地方这个警察对非法移民的不执法
哦，就相当于法律摆在那儿，但是呢我可以有这个执法和不执法的一个选择，但是可能当时在奥巴马时期就是选择比较松懈的管理
呀，因为在奥巴马上台之前哈，在2015年呢，他们美国交通部和执法机构一共就是发出了99000个这个 ELP， 就是英语熟练的这个违规事件。然后99000里边，其中有1000名司机呢就被处以停班，那就是说他的 driver license suspend。但你说也不是99000起嘛？但是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其实美国政府也蛮这个怎么说啊，客气的。他不是说就是断你财路啊，或者是怎么样，他觉得你还勉勉强强还行的话，他让你马上去这个上英文课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有的是简直是你一看那样的就是鸡同鸭讲，根本就不会英文的，那怎么办？我相信他可能在别的国家，他当然会开卡车了。但是呢，很多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别的国家开卡车和在美国开卡车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交通规则的这个遵守。那是美国是有严格的一套的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达菲表示呢，就是美国政府交通部啊，从川普上任以来，已经完全恢复了这个对英语的这个要求。
当时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呢，达菲还说英语是美国的官方语言，他说你开那么大的车在路上晃，不会说英语怎么行呢？而且他还强调，他说这应该是美国民众希望我们做的。那么不知道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怎么看呢？您支持这种做法吗？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将您的一个看法发送到8882751628 8882751628。第二个消息让我觉得有点似曾相识，让我挺震惊的，就是说纽约法拉盛一家叫做 T&E 的驾校居然伙同 DMV 的员工开展 T 考业务。其实这个东西在大陆特别的普遍，就是花钱买证，但是就在美国，在纽约，因为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啊，他就亲口跟我讲毕业的时候就花钱买了一门驾照。
是
对
呀，其实这样做呢我很理解。你比如说很多移民哈，他可能是老司机啊，这个在中国大陆也好，在哪儿也好， 啊，他来这边，然后他呢，这个作为老司机，他说我
会开车，
我会开车啊，但是我就是不会讲英文。那你不会讲英文，你怎么能够通过那个考试呢？对不对？
对。
所以 DMV 的那些考官肯定不会让他过嘛。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这种的需要，所以呢，就有些中介人他就能够给你伪造这个驾照，甚至他不是伪造。他根本就是和这个车管局 DMV 的人里面沟通了，
嗯，
啊，然后给你来一个这个伪造的这个，就是我考试过了，驾驶考官呢，对不对？啊，艾琳，你这个李进今天去考试，我根本就没见过你，但是呢，只要你收到我的钱哈，然后你就说，哎，过了，就这样，
嗯，
呀，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法拉盛。他们很多的这些华人就现在很紧张啊，他就说这个假如被抓了之后啊，因为他是就说因为你是用 illegal
非法的
非法得到的这个驾照，这本身是这个刑事法，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啊，刑事案件不是在美国有轻罪和重罪，对不对？轻罪呢就是叫 misdemeanor 啊，轻罪，但是这种你根本就是假造的这些政府文件，那是 felony charge 哈，刑事案件。所以呢，现在这个三名 DMV 的员工呢，他们都是就是跟这个就是这个 TNG 驾照啊，就是你说$2000，这不止一个人呢，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收到了这种现金的报酬。
哦，相当于就是我想买本证，然后我不去考试，我付给驾校$2000，然后呢，驾校就会给我安排一个人替我考试，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他是替呢，还是甚至连替都不用了，因为我何必浪费时间去替。替你去考呢，当然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种方式。很明显的就是纽约的警方和司法部门对这个驾照和这些 DMV 的员工哈，都已经起诉，所以是一个这个停职吧。
但是我觉得开车在路上啊，还是得自己会这个交通法规，而且美国跟大陆的这个交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差异很大。我在大陆也是开车的，但是我来了这边我都考了3次才过呢。
对, 对、他这个其实不单指你可以说中国大陆的这个驾驶规则啊和美国有些不一样，还有你的执法的程度也不一样，对不对？其实你看 COVID 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很多美国的这个驾驶者哈，那就是乱冲这个 stop sign， 这个
乱冲这很危险啊，
是很危险。但是现在呢就已经因为这个 COVID 的那么多年哈，再加上这个你可以说这种整个的一个社会的那种风气啊，已经导致人就有点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就是公然漠视法律。你这 stop sign 怎么样，唰一下就冲过去了，那你说会不会撞啊？有可能，但是撞的这个机会少啊，对不对呀？这个我目击很多，甚至你说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开 Uber 的人他们很多也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过来的啊，中东的或者怎么样，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这在，比如说我要右转，但是我现在是在4个车道的左边这个车道，我就不管怎么样，我就咔一下就过去，或者我就是挡着其他的人，啊，你非得让我过去，
太危险了。
对，这是很危险，所以就是说他不按照这个美国的，就是说你考驾照不是说只是你会开车。你要他就鄙视的，对不对？
对，
你要知道那些你连英文都不会，人家那个警告牌你也可能不会啊。
是的，
那就完了。对，
是。那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您在这个开车的路上有看到过很多人比如说违反交规呀，闯 stop sign 的这种行为吗？然后发生危险的情况吗？把您的这个经历和我们来分享一下。888-275-1628 888-275-1628。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话题讨论，都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一下 Cupertino 的郑先生，他呢最近把陪伴了他30年的雷克萨斯捐给了希望之声。郑先生表示呢，他的车子蛮好开的，很喜欢这辆车，而且人生呢很多 重要的时光都是跟这个车子在一起的。那如今呢，是因为家里添了新车了，那老车就要退休了。虽然啊感觉到有点不舍得，但是郑先生觉得呢，捐给希望之声也算是给车子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那么郑先生退休之前呢，下班的时候是7点多了，所以呢他常听高杰主持的这个财经节目。那么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子涵对郑先生的采访。
晚上7点左右那个广播节目，他讲得很好，他相当深入了，而且很用心的在做，同时他也相当 knowledgeable。 其他节目偶尔听到也不错，里面还蛮用心的，我就觉得是继续加油吧。
非常感谢郑先生，因为他的故事呢，就像我们其他很多捐车的朋友，就是他的车呢，真是来美国打拼，那就真的是有和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说不定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经历哈。
没错，30年了，
几代人哈都是用这个车。你看，假如咱们听众朋友您有其他的旧车不想开的，或者您的亲朋好友他们也想捐车的话呢，请考虑希望之声。
是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架车呢打理好之后呢，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余热哈，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的
那我们的捐车热线呢，就是855-578-0088，855-578-0088。
这也非常感谢郑先生的一个信任，并且他也说了，他说捐给我们是给车子找了一个好归宿啊，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认可。那么我们也一定会把您的爱车好好的打理，帮他找到下一个主人。如果您呢卖二手车，也可以联系我们希望之声，我们希望之声也在做收二手车的业务，那么我们可以帮您一次性的办理好相关手续，省时省力更省心。那么找到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在网络上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可以找到我们，第二个就是拨打我们的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在此也再次感谢各位曾经给我们捐过车支持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川普。人家都说那个川普大嘴巴哈，最近呢他又开始关注到了那个捷豹车，你知道吗？因为前段时间咱们也一直有新闻中讲过，捷豹近些年呢，他们不是一直在搞一个叫做所谓的品牌觉醒运动嘛，就是弄得很非主流。对，就是原来它是那种老式英伦风，现在变成了那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很多人就说这种前卫我们真接受不了，然后川普最近炮轰他们了，说你搞的这个就是明晃晃的愚蠢的行为。
这个其实咱们你刚刚讲的就说他们是认为主流啊，就是整个在川普之前那个社会风气就是主流，对不对？包括变性啊，包括觉醒啊，等等等啊。那现在呢至少在美国哈，你已经可以看到，就是在川普的这个政府影响之下，那很多以前认为很前卫的这些，现在已经被比较传统的这些文化抛弃。但是呢，英国呢，捷豹呢，它 under 这个 new management 啊，在新的这个管理层之下呢，它就非得把这条路走到，你说走到黑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那它新的这个，因为原来那个执行长已经退休了哈，然后这个新的执行长呢，还是就说 very defensive， 他就说我是为这个捷豹的未来的这些名称啊，这是而且我们未来的形象啊，我们认为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啊，那没什么好说的了。当然，川普就说你这个破广告还不如我们那个美国的牛仔裤，叫做这个 American Eagle， 他选的那个小女孩子这个明星啊叫。什么 Sweeney 啊，是非常，他就认为Sweeney 这个女孩才是这种阳光式的这种代表呀。所以呢，捷豹现在其实不管川普怎么说了，捷豹他现在完全抛弃了他以前的这些传统的客户，那我觉得对他来讲，
他是想要年轻人吗？
不是，就是我觉得是，他是想就是说我这些客户已经变成老不死的了，迟早都要一脚踏入坟墓了，然后呢我新的客户怎么办呢？但是他这种转变呢，我觉得年轻人未必看得上你，对不对？这是一点。那我为什么不开保时捷，为什么不开宝马？那宝马他就说主要你的产品是有，比如说这个最高档的是适合这个比如说成功人士，那当然 年龄一般都是比较大。那我也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工程师啊、高科技的等等等。哎，我这宝马有三字头的或者四字头的，还二字头的啊，对他们来讲都是有他们看重的这些特色。
嗯，
那你说 Jaguar， 你现在搞一个这样的一个这种所谓觉醒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哈，行还是不行？我真的不是很看好啊。但是咱们也可以听听听众朋友对他的看法，因为上一次咱们也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也可以在网上看，就是他做这个广告的。
对，马卡龙色、
啊、
然后那个头发都是染得很奇怪、
哎、对，你
并且他卖车 他不好好的就是拍车广告、
嗯、
他就是弄了一群模特、
嗯、
然后在那边就是有一种概念的感觉、嗯、对、
哎、他就是要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代表的我们的这种气派。
嗯，
那行还是不行呢？我觉得我本来就不太看好这个捷豹，因为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性能普普通通。
嗯
啊，那你现在再把这个连外边的形象都给什么？我觉得其实他要转型的话呢，不是那么转，而是你应该介绍一些比较更加适合年轻人的，但是呢，还是要保持这款的特色，而不能就说夸一下，现在一看这什么车和原来的捷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联系啊。其实对于一个车的设计来讲，你看奔驰、宝马、奥迪，它的整个一个车，就算它变款。你就重新看，你说你在 Google， 你说 show me 宝马的这个20年、30年来的这个车的这个形象，它一定是有一个你可以看着一条线在那撑着，
嗯，
就连起来。
就是它最经典的那个设计元素还是会保留的，
对
吗？咱们也听听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哈。那大家觉得捷豹的这种改变的做法是过于前卫了呢，与品牌历史脱节了呢，还是大家认可支持他们这种敢于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节目话题讨论，都可以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两个汽车品牌的召回。首先呢，是起亚呢将召回超过30万辆车，那具体是哪些车型呢？
啊，起亚的这个召回啊，其实它那个零件不是什么和这个车的机械性能有关啊，它是车身的外边，你比如说一根那个条啊什么，或者是镀铬的好看一点或者怎么样，因为它这些都是由它下游厂商提供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当然假如先假设起亚它在设计上没有问题，就是说你这个镀铬这个条怎么粘上去也好，怎么卡上去也好，或者怎么样啊，假如你设计是没问题，那这个生产这个条的这个厂家，
嗯，
它的这些精密度不能按照你的那个原来的设计，那就完了。说不定你10000个里边这个条啊，说不定有10来个呢就会掉，就会松动。这些呢，不要说它，以前我开宝马我都试过，有那么一条开着开着，哎，就觉得有一个条已经在那儿呱啦呱啦呱啦
晃悠了
但是我现在还停不了车，结果再过一分钟夸一下那个条就不见了，然后呢他这个条就掉，不知道掉在什么地方，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也没办法停车啊。那起亚的这个零件的松动呢，就是2023到2025年的 Telluride 和这个 K5 这个车型哈。那反正现在呢还好，就是它并没有造成这种交通事故，所以呢假如您是开这个2023、2025的 Telluride 和 K5 的，可以跟这个起亚的这些 dealer 哈、啊、跟他们联系一下，或者是呢您可以上这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 NHTSA 的网站，然后您查一下主要是根据您的 VIN number 哈、啊、记得 VIN number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什么就可以啊知道，或者是您直接去这个起亚的这个 dealer 啊，你就说，哎，我看到这个消息啊，我这家车是不是在这个召回的范围啊？就是吉达2023到2025的 Telluride 和 K5。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进线了，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一讲想问李静看可不可以，我听他有在想我说有没有就一个修理车厂的，我介绍一下我车子有一点坏，我哪地修理一下。
抱歉，请问先生贵姓？
姓顾啊，李静你好。
哎，顾先生你好。
我在听你的。
哎，请讲。
就是我车子那个连前面那个 drive 那个车子转来转去有一点小声，那里给我咯咯那声。我想你需要你接触以后，像我说有一个朋友，你有介绍一个修理车，我拿这边那个给什么那个师傅看一看，你可以吗？
好。那个没问题，我们可以推荐您去那个王师傅修车行看一看哈。那个顾先生，您因为我听您这个意思，前面比如说转弯哈，转向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咔啦咔啦的声音呢，有可能是您的那个前轮的传动轴，它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哈。差不多所有的日本车，丰田也好，本田也好，它前轮驱动的那个传动轴，它上面有个万向节，就像你的手肘一样。开久了它自然会磨损，自然会磨损。
那你可以会就是给我个地址。
好，我会发个短信把那个王师傅的那个地址给您发过去，好吗？
我每次这礼拜一都在听你们的节目，其实很过瘾，谢谢你们。
哪里哪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谢谢顾先生。
好，谢谢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好，拜拜。
好，感谢他的参与。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福特汽车的召回。福特也说他们马上要召回31万辆车了，今年这个福特的召回简直太多了，我们的节目中都播了多少次了，那这次又是因为啥呢？
呀，福特的这次召回呢牵扯到31万辆车哈，那是因为什么问题？是因为它的叫做刹车辅助系统，刹车辅助系统包括哪几款车呢？2025年的福特的 Rangers、 F150 皮卡、 Expedition 大型 SUV、Bronco 中型 SUV、 Lincoln Navigator 大型 SUV， 它在行驶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生刹车辅助系统失效的这个问题。这个所谓辅助系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车呢，它是有这种叫做紧急自动刹车系统，或者叫自动紧急刹。
它一般在什么时候能启动呢？
它其实你开车的时候，特别是你在巡航的时候，它就自动有这个功能哈。然后呢，假如这个系统失效的话呢，你就失去了那个自动帮你减速的功能。
哎呦，那很危险啊。
是，估计这个福特呢，他说呢，我们估计有21万 F150 皮卡，26000 Expedition SUV， 39000辆 Bronco， 20000辆 Rangers 和7000辆 Lincoln Navigator 受到影响。那他这个情况就是他主要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刹车辅助系统，它是电子的这个刹车辅助系统，它进入故障的状态，那这个模块哈就变成失去这个功能了。好，那福特怎么做呢？您需要把这个车开回给福特的 dealer， 然后呢福特进行一个软件的更新。
哦，更新软件就可以解决吗？
是的呀，它是一个 bug， 那么说吧呀，其实这种呢就是它做的没有像特斯拉那么，特斯拉就是等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Over the air， 他们叫 OTA，就已经在你睡梦中，他已经把这个软件已经全部更新。那当然，这条路呢，现在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但是福特呢，很明显的，他这些车呢还没有做到那么方便。所以呢，你必须要把车开回给这个 4S 店哈，让他们在 4S 店那个地方还要插一个什么插头，然后才能把这个软件给你更新。
那什么时候就是各位福特车主会接到这样的通知呢？
福特计划在8月11号啊，就是今天啊，首先他们要通知这个经销商 dealer， 然后8月25号呢通知这个客户，这个所谓的补救措施。如果您想知道您的车辆是否在召回之列呢，您必须等到8月25号，凭您的 VIN number 哈，车子的那个 identification number， 然后你可以查出来。但是也没关系，你就直接开车去 dealer， 你早点去也没关系，
也能查得到，
我相信也可以查到。
好，如果我们
30万辆，那这个是和驾驶安全有关的啊。福特呢估计大概，他们估计呢是差不多有1%的这样子的这个车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各位如果开福特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中国自古啊都有喝醋养生的一个传统，那这个理念呢也在中医和民间的养生文化中多有体现。那醋呢也被认为有多种健康的益处，比如促进消化呀，调节气血啊，提高代谢等等。那不同食材的酿制醋呢还可以有食材本身的功效，比如洛神醋可以清血栓，对川崎湿症有帮助，然后香檬醋呢对三高啊包括痛风和关节炎有一定的缓解。那么最近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热销的一款台湾有机纯酿醋，健康又美味，非常的适合当下饮用。那目前呢有四种口味，洛神花、香檬、梅子和老姜。那么每一种呢都有独特的风味，非常适合全家人日常保健饮用。那夏天做气泡醋饮也非常的合适。前两天我在办公室已经尝试了，我就拿着那个醋对着我那个气泡水，因为冰箱刚冰过嘛，兑在一起就觉得很清爽的口感，然后非常的过瘾，也非常的消暑。所以欢迎大家也去美好生活小铺品尝，小铺的地址是在 Cupertino， 咨询电话呢是510-850-8680 510-850-8680。那么现在呢由于电动车的税收优惠期即将到了哈，那么很多汽车品牌都摩拳擦掌，开始推出各种丰厚的折扣来吸引各位买家。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比较优惠划算的电动车租赁的套餐可供选择，那目前有哪些呢？可以介绍一下吗？
首先电动车不是最便宜的车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看你是哪一个月，他们每一个月哈都可能会推出租赁的这些特价套餐。这里我们就很快跟大家说一下哈，2025年的 Chevrolet Equinox 它是电动车，然后呢它是24个月的租赁，然后每个月是250块钱，但是大前提是呢，要6000块钱的这个首付。然后2025年 Honda 的 Prologue， 其实这两家车上次咱们说过，它是同一个底盘哈，它的 lease 只需要159块钱一个月，也是24个月，但是呢它的首付只需要1099块钱。那我觉得我够付的话，
首付比较合算。
首付当然你首付最好租赁哈，记得首付给的越少越好，你宁可每个月给多一点。我们以前谈过这种就是租赁哈，有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但是呢首付就是一定是少一点。加上2024年 Acura ZDX， 24个月的这个 lease 呢，299一个月，首付是3000块钱。2025年 Kia Niro， 电动车，每个月129块钱，但是呢，首付是3999，4000了呀。那你说，哎，我想看看有没有这个像特斯拉呢？特斯拉 Model 3， 它的这个月付是299。但是这是24个月，24个月哈，然后呢首付3000，这当然 within reason。那 Toyota 的那个 BZ4X 2025年的，它的这个月租呢是189块钱，3年，首付要4000块钱。
那有没有首付少一点的？
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假如跟人家谈租赁的时候啊，他先告诉你，就是这是我现有的这个项目节目。但是你可以说，那我比如说我首付给少点，然后他说好啊，首付给少点，我每个月要收多点啊，其实还是划算的，就是说尽量减少你的首付，就这样。最后呢2025年 Subaru 的 Solterra， 其实这跟 Toyota BZ4X 是同一款车，但是它的这个 monthly 呢是279块钱，同样36个月，但是它首付我刚刚看了一下才279块钱。
那
我肯定，对，这最便宜的了。但是呢我 double check 了一下啊，好像网上是那么说，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少了点，一般不会有那么少的首付哈。
如果说这个车我付了36个月，这车就归我了吗？
不是
啊，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租赁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你只是享有了在这个租赁期间享用驾驶这架车的权利，租赁时间一完车就回给 dealer 或者银行。假如你说，哎，我真的是喜欢这架车，喜欢的不得了， 其实你在签租赁的条约的时候，其中有一项就是说，假如在36个月或者24个月，末，我想买这架车，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嗯，
而且他会，你们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价钱，这是你和 dealer 之间，这个 negotiate 讲价讲出来的。
那如果在租赁期间不小心出了车祸，
保险你必须全保，这是第一点。这个汽车公司绝对要求你全保。第二，还有其他几个，李金以前讲过的一个就叫做这个，叫 gap insurance GAP。
嗯，
这个地方我没有时间详细解释。你记住有两个保险，一个是 gap 保险，一个是什么呢？叫 extra wear and tear 保险，就是额外的磨损的这个保险。
嗯，哦，那么如果买了新车也需要磨合吗？
啊，这是另外一个哈，这个新车是需要磨合。
嗯，
特别是这个，我们讲汽油车啊，汽油车，因为发动机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机械的这个架构，所以呢，发动机，汽油发动机呢，在开，就是你买了一个新的车回来的时候，切记就是说前，比如说两三千里啊这样子哈，这开车呢，就说不要猛力踩油，
嗯，
但是你就不要不踩油，你说我整天很小心的，像一个老太太开车那样不行。就说你还是要正常的正常开车就行了啊，但是不要就是高速加速啊这种，也不要就是猛踩刹车啊这样，但是你需要踩刹车，你需要加速，就是这样。
嗯
呀，适中，这是一个最好的这个车的磨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电动车呢，相对来讲啊，电动车在磨合这方面的要求呢，不需要像汽油车那么高，因为汽油车它本身就是它里边太多零件
需要你去这样
对
磨合，
你必须磨合磨合。对，
好，
嗯，
谢谢。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个新闻哈，就是通用与现代，他们最近呢发布了一个新闻，是说想联手开发5款新车，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好，这个呢，其实以前呢，通用汽车公司跟这个韩国哈，它像 LG，
嗯，
就曾经有过这个怎么说呢？有过这个合作的关系啊。其实它整架车基本上就是 LG 帮它设计，啊，帮它生产，只不过是那个车身是在通用汽车公司安装的哈。韩国的现代他们为什么要一起去开发呢？就是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呢，我觉得还是它的构思啊，还是不像特斯拉。特斯拉就说我就是要掌握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技术。那通用汽车公司都说我大呀，我这个公司财大气粗啊，所以呢，有些这种车呢，我不认为我需要从自己这个从零开始的这个开发。那他就比如说跟现代啊或者怎么样，想法没错，但是我感觉呢，这也是代表就是通用汽车公司他最对某一些电动车这个领域啊，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去就是造出来的这个成本跟中国大陆的这些汽车公司竞争。
嗯，
啊，他真的没有啊，主要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人工这方面有这个工会的前置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呢，他不像特斯拉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其他的日本公司啊，韩国公司他也没有这个工会的牵制，所以呢他没办法，所以只能这样。
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后续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车型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